Nyāngjē chīmbōr tsōrdun hīmī jāng zōngnē mōlā chīmbōr ngāp jā tā parkarar tāngāṁ cāntū shīmbār tō tūmbā tūjī jānglā shīmbār lō māvī sāngkēm jānglā nyānglā hērē kāntā zōngbō mōlā nāmbarā jāng chīchī jāvīn chānglēn zāmbzā pā jāng lāmī jānglā shīmbār lō jīmī zōngchēr zōngbā tērlā wān pāntsō lāpā sāmjī yuāntā zō Hoi pandin jong ni rinpoche, rimcho hwardan lamar siyang tsar 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这次开讲的是大圆满隆钦音体传承注释传记。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有两个大的目的。一来呢，就是从注释专能够了解这部大法的由来，以及呢在近代弘传的情况，从而呢正确认识到本法的根源呢极为清净，能够建立真正信心。二来呢，注释的传记本身是一种最好的典范，明确的示范了如何世间光明大圆满潜心和正心一切次第的修正。那么，我们学后会得到很多宝贵的教导，能够确立一生修行的方向和次第修正的志愿，而且呢。能作为一面明镜，事事关照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又事事呢效仿诸事的行持，这对于我们的修持呢有很深的价值。那么，首先讲讲本法近代开宗注释大慈明哲吉米朗巴的传记。在纽西堪布的大圆满传承源流当中这样写道，那时候在威章实修光明大圆满的教法中掺杂了一些四叉意，所以天珠大成就者加尔西宁大师、赤松德赞法王和编支隆钦巴等的智慧化身特意降生实践，这便是学以所有付藏师和成就者的大自在王仁真吉米朗巴。那么意思就是说，在当时呢，光明大圆满的法呢快要出问题了，寻师者呢用自己的四叉杂乱的想法掺杂在里面，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使光明大圆满法变质。因此呢，就由吉米朗巴他老人家的应允处事，而且他老人家就是印度大成就者加尔西宁大师，还有藏地赤松德赞法王以及编支隆钦巴等等的智慧化身，又是代表他老人家是学以所有付藏师和得道者的自在王，是一个成就顶峰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按照尊者吉米朗巴的自传来讲述。那么他老人家写有广的自传，叫做《如意树过世》和《两部自分自传》，也就是《空行迷传》和《岁月悟者传》。那么这次呢，我提前就是广的和略的自分的自传呢，都略略的看了，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下面讲的时候呢，大家需要明白讲的方法呢是书写呢促使自传的内容，其次呢我再做相应的讲解，所以看的时候呢，由这个黑体大的字就是自传的内容，后面我相应做讲解的地方呢，我都会加括号，是这样子。那么尊者呢这样说道，先谈谈我这一次父亲方面的情况。 我祝福是瑜伽自在者米那吕巴静冈发愿尼下秋季如巴法买众的一个行者，他和编织隆钦巴大师是亲戚，住在我丹身处，由此地方不远的上方。我祝福明皎至尊院庙，他冰心献善，田行春后，常常修十法心，持诵密咒，修行上比别人有成就。那么老人家这样在这个自己的光传当中讲的，那么首先就是谈了他的祝福。他呢，就是属于米拉里巴尊者发愿尼下的秋季主巴法买尼的一个修行者。那么他和编织隆钦巴是亲戚，而且呢，冰心呢非常献善，他天性就是这样子，根本不是造作为状的，而且呢，在一生当中呢，常常行持十法行，都是在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习佛法、奉诵佛经等等当中度过，并且呢，持诵密咒正念，修行上呢，比别人更有成就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我祝福年轻时真知明林大师得到朗巴开展事业特别深广的时机，当时得到朗巴观察我祝福的中心等候，安排他作为大圆满光明街、光明咒等几个寺院的上师，后来才升了我父亲。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祝福年轻的时候呢，就正处在明朗福藏王跌宕琅巴大师的事业十分兴盛光大的时期，所以呢，当时呢，就是福藏王跌宕琅巴观察了祝福的中心等等以后呢，觉得这个人非常有功德，就安排他做大圆满光明界寺庙，还有这个光明咒等等好几个寺庙的金刚上师。但是呢，他属于斋戒的瑜伽是行者。然后他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我母亲是属于后藏明教怒石族的家族，我母亲的中心在其实中出现过很多比丘、噪翁和修行者、成珠、浪珠等的清净善知识。那么，这里金密朗巴他老人家就讲到他母亲方面的中心呢很好，这个中心呢是藏地叫怒啊，就是怒石族的家族。那么这个怒家族啊也是特别有名的，比如说在尼斯桑怒啊桑地一系就属于这个家族。那么这个那桑地一系，他是把密宗净绪侨居三种传承基于一个人身上的一位大德。那么吉米朗巴他老人家母亲方面的中心就是这个中心，所以是很好的。而且呢，老人家说在七识当中出了很多出家的比丘、行者等清净的善知识，是一个在那次当中信奉佛法生善报，出很多行者、善知识等的家族。那么他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我的丹身地，如莲师在光传中述记的，上方有持金刚心药之众的圣团，那里有尘世堆叠的散乱，下方有奇异的祥天塔，是在这中间的一个村子里丹身的。丹身的时间是藏历土鸡年12月18日的早晨，那么就是西元1730年，距离现在呢有280年。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我想这是由于我前世曾受过善报， 而且由于六的发愿力和勤精业力的缘故，才受生在这个家族。一般说，受生在世间有福德、有权势的贵族家庭，大多数是前世行善施没有以方便摄持的结果。龙树菩萨亦是见到胜在这种家族中享有福报，回早课中杀生灯，脑海中生的业，这就成了来世多恶趣的很猛的因。这样看到后，龙树菩萨发愿不要收身在这种家族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时金明朗巴尊者对于净身身在这个家族里的看法。那么，他老人家想，这决定是我本人前世曾受过善报，而且呢，有生下来的发愿和清净的业力。那么，以这种力量牵引着我身在这个还不错的家族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族当中出了很多修行人，也不算特别有权有势，也不算特别贫穷，属于非常适合修行的众生。那么，通常来讲，收身在世间有权有势、大富大贵的家族里面非常不好。为什么会生在这种家族呢？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因为他前世做很多善法，但是呢，没有用三巧方便来摄持，也就是说，不具足所谓的三殊胜，前面没有发菩提心，后面没有如法做普解回向，中间也不是住在无眼当中，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希求来世有权有势等等，这是一种世俗需求的心，结果就会现前那样的果报。假如行善的时候一直以菩提心摄持，根本不求自身的利益，都是为着将来成佛利益众生，那么以这种大乘法心去世，最终呢又用普现心愿来发愿回向，中间呢不住实践的杂然的心态，或者呢更高的不住相而行，那绝对不会受生在这样的家里面。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生在有权有势、大富大贵的这个家族啊，这种人大多数啊，过去行善非常努力啊，所以呢，他的副业力很大。那么这时就生在富贵家族当中，而这种情况叫做善事缘，也就是说，第一世有很多的善法，第二世呢就有福报，生在有权有势、大富大贵这样的一个富贵家里面。这时候呢，因为他有权有势、有钱财等等，为着吃喝玩乐、地位、名誉、灯会，造很多很多的恶业。哎，比如说有钱就经常为了吃肉杀很多生，或者呢用权力来欺诈、剥削别人，造很多损害众生的罪业。那么这些业都是呢仗着这一世的福报和力量才做出来的。那么这样造业了以后呢，就积下了来世堕落三恶趣的很猛的因素。所以呢，龙树菩萨也说啊，我不要生在这种家里面。他老人家也曾经这样发大愿过。那么，金明朗巴尊者又这样说道：但如果生在特别贫贱的家族，也会过得很苦、很难受，成了怜悯的对象。这也难以聚居自于真法的因缘。那么老人家说啊，你一方面如果生在非常贫贱困苦的一个家庭，那会一直受着业力的逼迫，不管是身心、家庭还是环境、地位等等方方面面都很困苦。 这个时候呢，连意识问题都解决不了，更没有办法聚居于岛蒸发的因缘。也就是说，生存的压力逼得他整天像牛马一样去谋生、去服苦役，没有很多自由，或者说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有心思去修法呢？啊，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所以没有落到苦乐二边，身在了没有修法为愿的家族中，而且有善愿，又入了佛道，大多数想说续的饮食等条件也全都具足。这就说明由我的术士善愿所感的。也就是说，尊者讲，这样看来，我本人这一生收胜的家族没有落在极苦极乐两个极端上面，属于中等，而且这个家庭类似呢，心养善报，出很多修行人啊，善知识等等。所以呢，我身在这个家里没有修法的位愿，而且呢有很多善愿，能够入在佛道里面。大多数修道的，譬如自觉啊这一块呢，一点不缺啊，就像是饮食啊、衣服啊等等都具备，不用愁的。这确实是我出世的三元所感，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又说到，我的舅舅和哥哥都做了喇嘛，小的时候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大罗山修道，那是在昔日巴瓦达寺院有10个在家人想来出家，真往这边过来，途中一个人死了，9个人过来了，大家都说要来出家，还死了一个人，缘起很不好，这时触动了我的心，这么无常，要及早出家修行。这是尊者讲到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善根，家里舅舅和哥哥做了这个喇嘛，小时候就想他们都做了喇嘛，这样很好，我也要跟他们一起去大罗山修法，一定要入法道的门。当时一个童真的心里非常祈求能入到法道里面，一生一世以修行度过，这就是三根萌发的一个相。又讲到那时候呢，出了一件事，在名叫做昔日巴瓦达的寺院里面，当时呢有10个在家人想过来出家，结果在路上一个人死了。他们过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本来要出家的，中间却死了一个人，这缘起很不好。那么当时他老人家听到这个事，心里很有触动，就是说啊，心里想已经发了心要出家，但是呢在路上就死了，没有出城，是这么无常，根本不是按照人的想象就能办到，所以呢一定要及早出家修行，不要拖到后面再去修行再去出家，也许根本没有后面，明天是不是都不知道。他一听到这件事，就触发了无常的心，非常急，想一定要赶紧出家，那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而且在我小时候思维还不成熟的阶段，见了传僧意的喇嘛就很羡慕，着急的把头上的发髻散开来，想快点剃掉。那么我们一再强调，真正要修法成就，一开始就要有出离的德相。那么尊者非常小的时候，一看到穿僧衣的喇嘛，因为啊僧衣票是出家相，从三有轮回当中超出的一个相，所以呢就迫不及待的 把自己头上的发髻散开来，想赶紧剃掉，不能再等了，不能在这个世界待了。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到了30、40岁还一点这种心情都没有。所以呢，说实在，前行很重要。这个心修不出来，就不具德相；要修无上大法，就很欠缺了。啊，说白了就是这样子。那么老人家又这里这样说道：逐渐的积聚了这些因缘后，到我六岁的时候，就和九个人去到秘密诸生吉祥山上的光明大乘咒，这个就是一个寺庙的名字，相入正法。这个阿翁罗宗板妈见了我头上的发髻，舍掉了在家乡，正是受了一切善居报的一处居士戒，而且以佛教的殊胜表象，善时间难以获得的大仙床香，庄严了自身。出生后，我很快遇到了正法，在自身上实现了这一点。那么，医师说啊，尊者这个时候终于如愿满足了。他老人家呢，确实有一种爱出家的心。在他很小很小，可能就7岁的时候，就一心这样向往，因缘就不断不断的积聚。到了6岁的时候，这次真的有机会了。他跟九个人一起到了光明大乘咒寺院里，相入正法，这就是真实的大皈依心。那么当时呢，一个知识哥剪了他头上的发髻，舍掉了在家乡，而且呢正式受了居士戒，这是一切三居报的受益，意思就是说无数三法的初步的受益。有了居士戒后，就可以逐渐的在这个上建起无数的善法，而且呢很幸运，这个时候呢已经能以天任龙善时间难以得到的大仙床香庄严自己，这是佛教的殊胜表象。老人家说大仙床香就是指传作出家的这个法印，表示30佛的生理床香，也就是在生死界得到胜利，或者说从什么当中得到胜利。这个床就是表示胜利，大仙就是指佛，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又这样说道，实际上在我做小孩还没能力思维的6岁到13岁之间，我天天都是在玩耍中度过的。到了13岁，长辈对我说，你还在跟小孩玩啊，意思就是说该成熟一点了。那时起，我就想，虽然我对各宗派了解的不多，但我对前已至中金刚乘的密法却有很大欢喜心，总的对于三宝受益的心相有殊胜的信心，特别对于莲师，仅仅见到形象、听到名字或者心里一念，信心和恭敬心就极大的增长。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是讲当时他6岁到13岁还不太懂事，不晓得这么堆未来思维的阶段，天天都在玩耍当中度过。那么一直到13岁，那时候一个长辈说，都13岁的人了，还跟小孩玩呢。这个时候啊，他才开始考虑未来的前途。他想，我对佛教里的各个宗派了解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对前已宁玛至中金刚乘的密法呢有很大的向往，自己凡是遇到佛法僧三宝受益，比如说佛像啊、经书啊、僧人啊等等，都有殊胜的信心。意思就是说，见到佛像的时候呢会非常恭敬的定待， 见到金叔特别欢喜，见到出家相也特别有亲近性，而且呢特别向往。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呢亲近心性的一个表现。尤其对于莲花生大师特别有信心，只要见到莲花生大师的相，或者听到莲花生大师的名字啊，以及心里面一想到莲花生大师，那么这个信心共精心就会极大的增长。这都是大三根的相啊。大家需要明白，这就启发我们如何来修好潜心，具足这些德相。这些德相缺一不可，没有它怎么能够一生成就呢？我们光说尊者是无上的成就，那你看看他从小表现出什么的德相呢？反观我们自身又如何呢？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我们学习专记的时候一定要发心随学的地方。那么老人家广德之专当中又这样说道：在我20岁以前，每年至少一次做一个同样的梦，在梦里整个时间节没有一点剩下，此地此地的都在被焚烧，我带着一些人一直跑到了以游巡之外。所以需要明白，这是讲20岁以前每年都会做同样一个梦，至少一次。那什么梦呢？就是整个时间节没有一点生育的，全部都被大火次第次第的烧着，然后呢他带着一些人一直跑到以游巡之外。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梦想表示善解无时不被苦苦坏苦辛苦的苦火所烧，没有一丝停歇的。换一句话来说啊，世间里的一切万法全都落在苦当中，没有一点真正安乐的之心存在。这是他已经起了正式出离性的相，而且呢他带着一些人一直跑到以有心之外，这就表示讲作为大道士引导众生处理三界火灾的意思。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特别是小时候就像行事怎样一种存在呢？自己也寻思寻思，总也参不透，也就放下了。有一次心里不满足，就问一些大人，他们说肚子里有的这个就是信了。我按他们说说，再去思维，也知道他们讲的不对。平时我是这样造信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尊者对于自己信的本性如何一直有一种寻求啊，这就是在寻求生命的本愿，或者说这就是在寻求一切万法的本愿。那么老人家说啊，他小时候就起了这样的一个意性，他怀疑信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自己想来想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还是参不透，也就放在一边。那么有一次他心里不满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于是呢去问一些大人，他们说肚子里装的这个就是心，还有什么别的呢？那时候他按大人说的再去观察，再去想，但是知道他们讲的不对。真的确实是有很多明显的三根的相。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那一段时间要么是立命，要么就是早晨，当我睡得很轻或刚醒来的时候，一听到寺院吹海螺的声音，以此为因缘，心前就显现海螺的祥和，现起大海宽广无边的景象。大家需要明白，在初到一心一愿的时候，尊者舒适的袖珍就会现出。当时他住在寺院里面，那么当地的寺院呢，通常呢以吹海螺来叫大家起床，有时候是黎明，有时候是清晨，在睡得 很轻或者刚醒过来的时候，一听到这个海螺的声音，他马上就现出了海螺的像以及大海无边宽广的景象。需要明白，这些都是那生同力的表现。那么专辑当中又这样说道，当我学常年等发射的时候，以数十业力，我说遇到的老师多数都很严厉粗暴，几乎没有一天白打。到了夜晚入梦乡时，心情才欢喜一点，所以对于童年我几乎想不到有什么快乐。但也出现了很多尽罪相，以此为因缘，心里出现了难忍的严厉和酷的状况。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尊者讲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念经、风松等等的法性。那么以舒适的业力，遇到的老师都特别严厉粗暴，那时候不像现在都是呢经常挨打挨骂的，只要不听话不受规矩就要打，而且打得很厉害。那么到了夜晚入梦的时候，心情才欢喜一点，因为白天感觉处处会挨打，所以呢对于童年想不到有什么快乐。但是也出现了很多庆经罪业的相，这确实也是小业障。那么以这些的因缘，心里出现了难以忍受的严厉性，感觉生死轮回都是苦的自信，就想从中处理。那么又这样说道，那时候我经过了一段无相的状况，此生的现先入梦一样笑视，以舒适的一些细节难占不周重的金刚座速速在我心前现现。一段时间过后，现先在恒河的对岸那边有块像方子那么大的石头，上面有个印度圣人，上身穿黄色法衣，正在修宁静性，他是在护持做这些行为。这是当时想起来的事。那么尊者说啊，很小的时候在一段时间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念头和想法，所以呢当时呢精神的现象呢就像梦醒一样全部没了。这个时候呢以舒适的细气在定中现了印度金刚座的像，过了一段时间呢又现出在大恒河对岸那边出现了一块像方子那么大的巨石，而且呢上面呢有一位传着黄色僧衣的印度圣人正坐在那块石头上修持宁静性，可能是尊者自己前世的一个情景。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宿命痛，这就是普贤行愿品说的在一切身中都知道宿命，那时候呢唤起了他对宿世的回忆。那么下面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另外当别人讨论宿圣的深远次第法仪时或者念诵异鬼时，自己心里就特别欢喜，甚至见到别人这么做的时候，自己的心情就彻底变掉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些都是呢身后三根的一个相。大家也清楚，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就是金刚密教的法义。那么别人谈论或者呢念诵法的仪轨的时候呢，他只要耳朵一听，当下心里就非常欢喜，这就是自心好药的一个相。他不是欢喜别的，唯就是欢喜法。甚至呢就是听到念衣柜的声音或者别人讨论法义，都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拥跃心，想屈辱的心，甚至呢就是眼睛看到别人这么做，心境就一下子彻底变掉了。那么通过这些就要知道，皈修的好的话确实会有很大的颈椎正夫和获得无量功德的作用，这都是呢心来发生这些功德的。不要以为自私修一修换洗，每天在这上面穿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从这里尊者的传记里就看出来，他会对于法事事有自信的好要，特别相续，特别相求，甚至看到别人做法性形象的时候呢，那种欢喜，那种清净的状态，都会使自己的心完全变掉了。可见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和三根力发动的情况是多么殊胜啊！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特别是在见到听到由亲断明根的时候，猎人做杀生的行为，心里只是一念一下就特别悲痛，心想这些众生现在就从这样的苦中脱离该多好，我有能救一切众生性命的能力该有多好啊！大家就明白，这就是尊者悲心的自然流露。见到或者听到有亲要断明根，那么尊者心里想一下就特别悲痛，终身受这样的痛苦。如果现在就能立即从这个苦里脱离多好啊！而且呢，我有能够救一切众生性命的能力，多好啊！就是这样，尊者一直在想，在一种悲心纠霸的状态当中安住的。大家需要明白，尊者是这样的心，而且啊，这都是呢不假造作，是天心是然的。悲心传习的好，已经成了天性了，所以呢，一触到对境，马上就出来了，不是说还很麻木的，还要多想一下，多念一念，或者呢，一点也起不来。说白了，这些都是呢，三根力量不足的一个表现。啊，尊者的状况呢，完全跟这样相反的。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到了想求天杀生日子到来的时候，心里一想起会做特别可怕的杀生业，遭杀的众生太苦了，无遭作的悲心自然就涌现，直到现在为之一直都有。大家需要明白，尊者写自己传记的时候说，我从小就是这样子。那么按藏地的这个风俗啊，春夏季是不杀生的，到了这个秋天会做杀生的业，所以呢，随着这个日子一天天临近，他心里好难受，一想到这么悲惨的事快要来了，世间人们要做那么可怕的杀生的恶业，而且那些众生一个个都要挨宰断掉明根，那是多么可怜啊！当时呢，尊者那种天性的慈悲自然就涌现出来了，从小到大一直有这样的心，而且每次碰到众生遭遇被杀的苦，他老人家的悲心就无法遏制的悠然升起来了。大家想明白，这就是缘苦生悲。我们这一生要好好的穿起悲心，大生者很小的时候就向我们表现应该如何起悲心，我们一定要随着他老人家的足迹走这条修行的道路。那么他老人家自传当中又这样说道：所以想这个悲心一念闻居来修十万遍十五良心，和这些造作的情况相比，这是非造作的，非常猛烈有力量自然发起的悲心，这是有加持的，这是我传记中很好的一段。那么尊者谈到我们修悲心呢，常常是念念十五量的文句，修上十万遍，甚至呢有时候呢有口无心，有时候呢通过造作的方式起一点点，但是尊者他当时的悲心不是造作起来的，而是一见到这样的一个对境，就处于天性的又是非常猛烈的具有力量的自然涌现的一个背景，这就非常真实了。所以尊者说啊，这是我专辑当中很好的一段。那么又说到，另外虽然如若真法之门也是好的缘分，但是圣风作事在一半的僧团中 很少有大善智士，又有一些恶友跟一半的凡夫和喜欢困扰着相处，以这种方式过下去，过在自心愚痴的衣服中，陷入烦恼的泥潭，以爱的镣铐禁锢，与沙界一见的三界住，纯粹是这样的状况。要从中获得修行是很难的，因此我从心里想彻底设立一切事。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当时吉米朗巴尊者在寺院里面的想法。尊者他说，虽然我已经入了真法门，这算得上是好的缘分，但是处在这样无作真圣的事情，在一半的僧团里面很少有大善智士，而且呢旁边呢总会有一些恶友一直跟一半的凡夫和喜欢困扰者待在一起，这样过下去的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在杂乱的时间，世间人们的内心都充满了烦恼和恶见，会互相感染的，很少有清净的修行。大家需要明白，跟凡夫和喜欢热闹的人一接触，无非就是意志包裹在刺心鱼刺的衣服里面，人们都是我我我，然后呢追求世间的种种名利享受，无非就是吃喝玩乐，都是那一些深刻意的杂染罪业。那么彼此相处的时候呢，回起很多的贪嗔啊、散乱啊、精神等等的众多烦恼，而且呢会深深的陷在这种泥潭里面。再说跟人接触的时候回生爱的贪染，还有呢事事都跟沙界一见的三接触，那不断不断的增长我见，纯粹是这种状况，再没有别的了。当时尊者能一眼看清这个世界，所以呢他当时就知道这样子很难修行，很难成就，所以一定要远离。他在心里发愿，我要彻底远离一切事。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修行一开始要处理，而且要坚决的处理，否则难以成道。这都要以此地尽心，没有处理心哪里来菩提心呢？又怎么会有个无二慧呢？所以呢一开始要居住真正的处理心，一心向要处理烦恼和苦的泥潭，专心的来承办道业。那么尊者他当时有一种想彻底舍掉一切世间事的心，哎，这就是噶当派行者经常强调的，要当下当下舍弃今世，无非是要四心念念钻入法上面。所以呢，必须要有真实的处理心，才可能让自己的心钻入法道上面，否则的话呢，就像刚才尊者说的，完全是那样的情况。有些人呢还以此高谈什么，其实每天接触的无非就是我见了，然后呢被爱的镣铐紧紧的束缚住，或人或事或物接触欢喜愧恼享受散乱，不断不断的陷入烦恼的泥潭当中，然后呢被愚痴性的衣服包住，自己事事都陷入非常郁闷糊里糊涂的一个状态当中，那这样全都是往生死里走的因缘，哪里来的修行呢？当时他非常确定地看到苦和寂的现象，所以呢发愿彻底离开一切世间说事来修行。而且他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真如护足龙树菩萨所说，大地是清与无清的受益，同样的皆是一切功德的受益。当时我对修行特别有愿力，要坚固身教的根本，就无必要珍爱戒学，这也是入金刚乘道的途径。于是我从阿斯利和基维举阶比丘处受罗沙弥戒。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尊者讲他发了彻底舍离一切世间事的心以后，就一心想修行，一心想修解脱的法，修成佛的法， 而修行的第一步，那就是持戒。他想，就像佛祖龙树菩萨说的，所有能动的动物、不能动的矿物、植物等等，都依自大地才能存在。那么同样的道理，皆是一切世间出世间功德的所依，或者说增上身、善趣和决定身解脱所有功德的所依，有了皆才能出现功德。那么老人家说道，当时他特别想修行，又想到要使佛陀身教的根本得以坚固，无不要珍爱戒律的学处。就像佛在一教经里面讲的，毗尼住师就是我法住师，人们有了持戒的功德，佛陀身教就能够安住在世间了。所以呢，戒就是身教安住的根本。尊者他想到这一点，知道对于别解脱戒的学处要特别珍惜爱护，它是一切功德的基础。而且呢，受持别解脱戒是进入金刚乘道的必经之路。于是呢，就在比丘阿斯利和素维举揭比丘那里呢，受了如法的三密戒。然后老人家这个广德智传当中又这样说道，护主是亲菩萨说，受现住戒，举主闻思，由此去入修行中。虽然以无追垢的戒学作为圆满的说义后，身教的字体是教和正的自心，对此修学就能成就菩提而解脱。因此为成就闻思修善慧，照理来说对于各方面都要去入学习。但我在25岁以前，事实在相应法性的风松和常年仪轨上跟着大家做了一点，此外系统的文思教典等这些都空缺了，是这样过的日子。在这段时期没有老师，只是自己看一些佛典而已。那么大家需要明白，紧接着尊者叙述自己进一步修行的历程，就说想护主世亲菩萨说说，收现时自己身口意都安住在戒学当中，自而放飞。有了这个记住，就要在听闻和思维上做到量，也就是呢，透过系统文思完全确认修行的道路，对于说修意发起了定见，以此呢就能够正确的去入修行当中。那么尊者说啊，虽然以无有追染的戒学做圆满的说义后，身教的自体那就是教和正的自性，对此修学就能成就菩提和解脱。因此呢，为了成就闻思修善慧，照理说各方面都要去入修学的。珍贵的途径就是这样，首先要有持戒这个清净无垢的功德来做圆满的说义，然后呢要屈辱佛陀圣教，无非就是教和真两种。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其中教是给我们自私修行的途径，这需要通过文思来了解，而这个真呢是以找说自私的尊贵来修习自心，以求达到实证。那么这样来修学就能够成就菩提，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呢，为了成就闻思修善慧，按照正规来讲，各方面都要学习，不学就根本不了解，更不可能依照所了解来修行。但是尊者的情况很特殊，尊者他说，我在25岁以前只学了一点发心方面的，譬如风诵啊、常念等等，这也是跟着别人做了一点。此外系统的文思教典等这些方面都很缺少，是这样过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也没有老师教，只是自己看一些佛典啊，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这段当中又这样说道，又一次出现了月事，心里稍干有些禁忌，其呢好奇心后就对天文历算自学了7天，差不多可以出日历了。那么意思呢，精通的很不错，能算得来了。所以需要明白，这就是讲尊者他相当聪明，就是说有一次看到这个月事，自己的心里想， 这是什么现象呢？他有心好心，就自己去翻这个天文离算的数，自学的方式学了七天就会算了，差不多可以出日历了，意思就是他都能算得很好。然后这专当中又这样说道，对天文学其他的一些难点，我自以为能有一些可靠的书参考，感觉也不难通达。对于易学也背了一些书，以印度四学论典中的两句话和别人文答，学了这两句后我就通达了四学等，一半的话凭着自学等差不多就精通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时尊者讲他怎么学做事等等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天文学其他一些难的，比如说太阳月亮怎么转，玫瑰啊有什么差别，一年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等等，这些呢属于这个天文学里面一些难点。但是呢陶老人家说，我自己认为呢，看一些可靠的天文离算的数呢就可以通达了，感觉没有特别难特别难，一般算特别难的这些，但是在他老人家智慧面前呢就不难能够通达，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呢，对这个医学也他老人家背了一些书，虽然没去做什么给别人治病等等，但是就背了一些，当时就通达这些啊医学方面的。另外呢就是这里讲学做事，就是说当时呢犯了印度持学明经论，那么持续你的两句话就跟别人讨论了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别人那里听到了这两句，别人接受了一下，他老人家就整个这个持续论从头就会全部通达了，通达了怎么做事。那么其他方面也都差不多这样，就是说一半的这个法他拼作自学差不多就精通了。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一般来说我本人无论是文法还是经论或者明眼的数据，这是四象的巧诀等这些穴处，看到后就以恭敬心受持，也就是说白天在日光下，夜晚在灯光下，唯一是一种欢喜阅读的好习气，除此之外没有一天得过借助二十里而增长智慧的方面。后来我在上一清铺上次见了龙清巴大师的智慧僧，以诸多的标示方便和元气的价值，是我的夙愿在大圆满中醒过来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呢，尊者说我的秀学有一些特殊，我这个人不管是藏文的文法还是这个内密的佛经戒时经的论点，或者那些明眼的，比如这个一方命啊、工巧命啊、阴命啊、生命等等的数据，或者呢就是自私四象巧诀等等的众多穴处，我见到了这些数就用恭敬心受持，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欢喜阅读的好习气。所以呢我白天在日光下看，夜晚在灯光下看，都是呢自看自学，除此之外并没有跟着别的老师通过得到他的字典传授来增长智慧。那么后来尊者说我非常幸运，有幸呢在上一清浦善寺见到龙清巴大师的智慧僧，由于正佛龙清巴用很多的表示方便和元气的价值，让我的夙愿在大圆满中醒过来了。那么以这个缘故，各种聚合一全部都在心里面现了出来，从此呢能够自在无碍的写任何东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老人家这样讲的。那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在我小时候还处在有心能思维有心不能思维的阶段，上座普贤广就给我做了大悲莲花自在、马头金刚和常寿佛等等的灌顶，做了陈述。这以外龙清巴大师的心性修习的寄松和注释，以及上师密集等的传承，我也前后念过很多，以此准备好了元气的三妙之门后，13岁时我遇到了 上师成就则王，则王仁波切同求多吉。从小我就对具有上师名者、涉世行者，乃至具调伏相的行者，都是一想增长清净观和信心。由于前世的愿力，进京见到这位尊者时，我自己的现行就顿时变了，生起了很大信心。后来在建造吉祥站的大宫殿时，交给我建立坛城和佛塔的赤度贵范，在那里他赐给我大寿音和如意成就缘等等的官丁，加持我心相续有大恩德。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尊者这里又说到，我小时候处在有些文体能思维，有些呢还思维不了的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上座比丘叫做普贤广师父给我做了一些灌顶来做陈述。这个以外呢，对于龙清巴大师的心性修习的寄松和他的这个注释，以及呢上师密集等等的传承，前后都得过很多很多啊，这样很多缘起都预备好了。那么这些缘起逐渐聚拢，到了13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上师，也就是成就则王同丘多吉。那么尊者说，我有一个好的习气，从小对于那些具有上师尊命的人，或者舍弃世间的一切专心修行的摄事者，还有深刻于具有调伏相的修行人，都一直处在非常清净的观念里面，而且呢很有信心，一听到名字或者见到心相，以及呢看到他们能舍弃世间去修行，心里就非常清净的看待。这一次也是前世的愿力，我一见到这位尊者，自己的现象呢顿时就变了。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呢自身的心性清净观，再加上居然上师的加倍，那么这些因缘一合合，那么心性的各种现象一下子就变了。譬如有时候呢得了大的价值，好像凡夫的相已经没了，生起了很大很大的清净信心等等，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里老人家说啊，这位至尊上师非常关注我，所以在他圆寂之后还见到了他的智慧幻化身。大家需要明白，这些都在于清净心性和极大的恭敬心。而且老人家又这里说，在其他上师处，我得过如心论、阿底峡尊者的道纪论以及无主菩萨的著作等很多信旧派法门的传承，没有在某个上师面前系统学习，上师们给他详细的解释，没有这些，只是得这么多这么多信旧派法门的传承。而且老人家这里又这样继续说道，到28岁之前的一年，总的在这个时期里有无量的掩饰和处理心，唯除了修法外，其他事无论做什么，到了死的时候都没有利益这种想法。在我还没有能力思维的童年时期就已经有了，明明是心里有，但在25岁以前，只是稍微去求点法、受一点观丁、听一点法，就在这样的状况中度过了。其实这是受了魔的限量气况，哎，老人家这样写道。那么就说尊者说啊，我28岁前的一年里面，心里呢除了无法计数的那么多那么多的严厉心和处理心，一直就想除了修正法以外其他做什么到死亡的时候都没有意义，一点都没用，对世间的事情特别特别严厉，想从中脱离，觉得这么过毫无意义，没有办法再这样待下去了。其实这个想法在很小没有思维能力的儿童时期就已经有了，明明自己心里有，但一再的晃来晃去，晃到了25岁。这一切的阶段只是稍微求一点法、受一点观丁、听一点法，就这么过了。这时机是受了魔的限量气况， 那么这里的墨啊，应当需要理解长字。虽然那么小就已经起了这个想法，但是呢，某会说这样还是蛮好吗？不必去涉世修心，这个叫受了魔的气况。那么一般有人说啊，这难道不好吗？也是求法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真正横下心来处理，去闭关修行，这不就是先量受了魔的情况吗？魔就是藏子，只要他贮存在自己心里，自己就会觉得现在蛮好，也是在修行呢，不必要舍利啊。确实一般人会说，我们现在修的蛮好，学的蛮好啊，然后呢就不能太造假，不能太有压力呢，否则的话呢修不起来啊，慢慢来，怎么怎么样，说一大堆常有这种情况状态出来的话题等等，其实完全就是被常有这种魔情况了，根本不害怕死，或者呢没有猛然尽兴，也就是说死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用，只有修佛法才有意义。没有其这个信一切都是被藏字的魔给骗了。其实这里尊者是不是这样不清楚，但是呢对于无作恶事的一个凡夫众生来讲，包括已经入佛门这样的一个初学者身上来讲，确实被这个藏字魔已经起况了，正在起况，甚至未来还会起况。所以呢就是学这些专家加起来很大，能够直接发现自己最严重的根本问题被魔欺骗的状况上面去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珍惜啊这样书生的专辑法义，真正你想修印第白大圆满法，不管是前行正行，必须要知道这样的注释的专辑，否则你的内心深处压根不会起来金刚一般的信心，根本不会起来自己的一切身口意，包括生命全交给这个上师三宝的大皈依等等等等，那这样的后面修上师瑜伽等等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呢学这些呢特别特别重要，重中之重。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好好的学习。那么今天前行的课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下面呢为了我们大家最快速成就自他而立圆满的殊胜功德，请道友们共同做普解回向。